来来来，今天礼拜二，曾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维新，
哎，大春兄您好，
哎，这个政治崩到一个形势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什么鸟话都出来了啊！
我觉得人类还不如细菌呢。
是吗？哈，
细菌我们还有蓝绿藻，他们还知道蓝绿和解共生啊，叫蓝绿藻。
是，不是另外一个你学科学的人碰到了这样的语言
啊？
啊，比如死吸转过来啊，或者是什么滚回去了什么的，你们会怎么想？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科学上的，比如说学文学的人会觉得，哎呀，历史上有很多这种诡异的例子啊，自闭的例子，
嗯，
我们会想到这个很多这个，一方面封锁了他人，一方面又败坏了自己的这种同，跟这个在科学上，
我觉得学科学的人呢、啊，如果他真的有科学态度跟科学修养的话，他不会生气。
嗯，
他不会生气
啊，
他看到有别人有这样的表现呢，他就会开始分析跟解剖。
这个人是个法医啊，
就一开始分析跟解剖，为什么他会有这么激昂亢奋的表现？
嗯哼，
一定是他脑子里头或者什么特殊的分泌物多了，或者心里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是，
我发现，其实我发现一月份我在西藏的时候啊，
嗯、
在高原上待了几天了以后，心情变得很急躁。打电话回来找助理，找不到助理，或者打电话回来联络的我们要合作的同仁联络不上，心里头那个急躁是会发大脾气的。结果呢，姚博士跟我们一块合作，姚永强姚博士也说啊，上了高原你就是莫名其妙的会发脾气。
嗯哼，
所以其实外在因素会影响了你的心理生理因素，生理因素会影响你的心理因素。
是，
哎，我更有意思，我了解一件事情。
嗯，
我们上高原第一个反应，傍晚到的拉萨机场，开了三个小时车到日喀则，我们不停拉萨叫日喀则，
嗯哼，
到日喀则吃晚饭，晚上十点钟吃晚饭，哎，我们团里就有人开始吐，
哦，
开始吐了，那结果呢？当地的人就说了，说哎，一开始第一个反应就是肠胃因为缺氧，肠胃就不工作了，
嗯，
哎，我觉得肠胃缺氧不工作这是很新鲜啊，很有意思，哎，回来没想到跟我那个大学是医科的那个张医师啊。我们见面，我们谈其他的事，一聊起来这个事儿，
嗯，
他就说，他说肠胃是很结实，人体里边这种大型器官其实是很结实 ，robust
啊，
它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受到缺氧的影响而
不工作
病的，
嗯，
缺氧地方是哪里？脑子里面管食欲的地方
啊，
脑子里面管肠胃管食欲的地方，哎，的确，
嗯，
你知道有人反应快的，缺氧几个小时又开始吐。然后看到满桌珍馐一点胃口都没有，
是，
就是脑子里面那一块出了毛病了。
嗯哼，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学了科学以后你就不太容易生气。
嗯，
别人对你怎么样谩骂，你只会从一个分析推理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嗯，可是如果台湾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高原的话，那我们气的更多了嘛？还是说高原上的人早就修炼出来，他们在我们不习惯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不会生气？
我觉得在高原上待久的人不但不会生气，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呢、啊嗯、我看到汉人啊，
嗯，
藏人我不知道，接触不多，我们那几个汉人司机啊，
嗯，
他的零下十几度的温度啊，白天爆胎了，我们连站在外面车子我们站在那个地方都难受，
嗯，
喘不过气来，风吹的冰凉的，身体差点给冻透了，
嗯，
那这些司机呢还得脱了外衣去搬石头回来，用千斤顶把轮胎顶起来以后，把石头垫在底下换那个大轮胎、
嗯。
越野车轮胎特别大，特别重的，
嗯哼，
这是不得了的事。
好，我台湾这个岛屿地平面，如果海平面在往上升，我们不是不断的升起吗？
对，我们
升了差不多到高原的这个边上了，我们那个蓝绿之争大概就平息了。
那得升到4000米，
那差不多要得几千万年。
哎呀，差不多要超过玉山的高度，我们大伙儿得有救了，就得救
了，是吧？好，今天我们来看看，哎，我差点人家以为我们是西藏导游节目呢。
哎、
我们这个是孙卫星谈天，冥王星有两个小卫星。它的起源有了新的解释。
哎，对，其实你知道，一旦有了新发现了以后呢，
嗯，
科学家就迫不及待跳进来，你说你的想法，我说我的模型，
嗯，
大伙儿在那看谁的比较有道理啊。
是，
冥王星现在不是只有一个卫星了，
嗯，
以前我们讲说一个 Karen， 现在发现它有三个。
是，
以前我们上课讲冥王星啊，
嗯，
虽然老师说他的坏话，最后还得给他来点面子。
嗯，
我上课说一句话，说冥王星最喜欢唱的一条歌，
嗯，
是什么？大伙儿不知道。 我问大家赵传最喜欢唱的歌。
对啊，我很矮，可是我算行星。
对，他说虽然我很小，但是我还有一颗卫星。
嗯，
现在不但有一颗，但有三颗了。
嗯哼，
那颗第一颗叫 Karen 到后来呢，我终于在一个去年暑假，
嗯，
在一个老师的演讲上看到了 Karen 的长相，哎呦，面目狰狞
哦，
跟名字 Karen 一点不像。这 Karen 千万不要误会，不是美国女孩的 Karen 的名字，
嗯哼，
而是地狱冥河上面的船夫。
是的，
他是负责把灵魂摆渡到冥王前面的人。那结果除了 Karen 之外，现在还有两个小卫星，一个叫 Nix， 一个叫 Hydra。
嗯哼，
就在他比较远的地方 ，Karen 比较大，比较亮，接近冥王星。嗯，那问题是说这两个怎么形成的？大伙儿以前的说法，照葫芦画瓢儿。
嗯，
月球怎么形成的？四个理论里面，大家现在最相信的是撞击说。
嗯，
四个理论是同源说，就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分裂说，
嗯，
就是你形成到一半分裂出去的，是第二个学说的。
嗯，
第三个是虏获说，月球打外头来被地球抓住了。第四个才是撞击说。
是。
那到现在呢，反而撞击说变得一个大伙儿比较相信的证据比较多。
嗯，是
说当年地球曾经被一个火星大小的东西给撞过。
嗯，
还好咱们那时候不在。
是，
还好那时候蓝绿
挺震得慌。
那如果蓝绿恶斗，也就也大伙儿都不斗了。
嗯，
撞完以后呢，撞出去的物质慢慢凝结形成了月球。
嗯，
那原来看的冥王星这个小他旁边的卫星啊，也这么说法，
就以为 Karen 是这样来的。
对，以为 Karen 另外来两个嘛，也都这样来的。嗯，后来发觉了，现在仔细再看它的轨道特征呢，它说不定是从原始冥王星形成的时候，它的盘子里面形成出来的。
啊，
太阳形成了以后，它旁边剩下的灰尘云盘形成的行星。
嗯，
行星形成了以后呢，一样画葫芦。
等一下，那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Nix 跟那个 Hydra 还有这个 Karen。都跟冥王星是同源说了，
嗯，
是不是？
对，
就是他们是同时发生的，
对，同时来自一个盘子里面，
嗯，
中间形成了冥王星，
啊，
那外面的物质呢，它叫撞击，其实我们讲也叫吸击，
嗯，
就是它有一个地方质量比较大，
嗯哼，
重力就强点儿，那就越吸越多，越吸越多，四周物质来了以后，就形成了几个小的卫星绕着它转，
嗯，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比较新的一个理论的解释，
对。刚提出来的，
嗯，
但是说老实话，你到底到最后怎么样呢？要等到那个2015年，
嗯，
2015年是几个总统任期以后了？
两个，算是将近两个，
将近两个。
2016年，这个下一任总统如果要连任的话，大概2016也要下来了，
要热闹一阵子。
所以2015怎么样
？New Horizon。
嗯，哦，新地平线好，
对对对，新视野，新世界，
新视野好，
对，它终于会到了凯伯带，古伯带，
嗯，
我们把那块区域叫古伯带，然后冥王星呢，就是它主要探索的目标，同时也顺便去看别的古伯带小天体，
嗯，
但重点就是冥王星跟它，当时只以为只有一个凯伦呢，现在有三个了，
是，冥王星有 Karen， 有 Nix， 有 Hydra。地球有月亮
啊，
我们也知道这个木星也有什么 Titan 啊这些啊，一大堆，是吧？
对，土星
啊，土星，对，有这些。好了，那么太阳系有众多的小卫星，可是各有各的来历，对不对？
哎，
也就是说，它不会是同一个理论跟同一个起源形成的。
对对，有道理。哎，大春兄，您现在这科学的自觉内省的能力是越发的令人佩服了。
多谢您的西藏导游这样夸奖我，我恐怕可以进入科学界了。
对，但是我想提一件事情，您说的有道理，因为你提醒了我，
嗯，
就在冥王星里边点这个海王星，
对，
它有两个特别大的卫星绕着它转，
嗯哼，
这两个卫星都很特别，
啊哈，
一个叫 Triton， 冰天雪地的 Triton， 崔顿，我们把它翻成崔顿 Triton 的公转方向是相反的，
嗯，
哎，大伙儿都是逆时针转，
对，
自转也逆时针，公转也逆时针。除了几个人，除了几个
小星，嗯，
金星一个，金星是逆向的自转，
是
它公转还是一样逆时针？哎，我上课问学生，我说地球是逆时针转，
嗯，
月球呢有没有自转？学生想想啊，勉强有吧？怎么逆时针顺时针？有人猜逆时针，有人猜顺时针，
嗯，
答案逆时针
是。
然后呢，太阳有没有自转？我们猜，嗯，好有吧？逆时针顺时针，学生。你上赌场也不能老压一个，
嗯，他就会压到顺时针，
结果就错了
啊，还是逆时针，
因为大伙儿来自同一个云气，所以角动量的方向是相同的。
是，嗯，
但是为什么金星是逆向的自转，而海王星的 Triton 是逆向的公转？
嗯，
另外一个 Nereid 是一个大椭圆的轨道， 嗯，我们相信很可能都是在太阳系早期的时候呢，一大堆东西呼啸而过，
嗯，
重力影响造成这些东西轨道变异。
啊哈，您刚才讲的是除了金星以及这个海王星的一个卫星叫 Triton 之外，还有一个星叫
也是海王星的另外一个卫星叫做 Nereid。
Nereid，
yeah， N E R E I D。
嗯哼
，Nereid。Nereid 的轨道是特别狭长一个椭圆。
嗯哼，
再就是如果勉强再说天王星也是，天王星它的自转呢、
啊、
也还好是逆时针，但它几乎是躺在黄道面上。
哦，
地球是倾斜23.5度，
是
那天王星几乎倾斜90度。
嗯哼，
躺着这转。
嗯哼，
那这些都可能是
跟马英九一样躺着转。
躺着选都可能是说他们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我不说马英九，我说天体，这些天体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
嗯，好，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了最早而且最亮的星系之一。坦白讲我看了这种标题啊、
嗯、
我现在完全不会勃起不会兴奋了。为什么呢？哈勃太空望远镜
年纪大了，
老是发现最早最亮的星系。我今天发现明天到底一鱼湖底啊，有没有完了？没完没了了。什么叫最早最亮的星系？你跟我解释一下。
小时候我听的一鱼湖底啊，我想说什么时候会到那九湖的
不知一鱼湖底是吧？
你知道、嗯、就拿我们讲类星体好了。
嗯，
类星体是遥远的星系，中心很可能有黑洞在那吸积的。
嗯，
但类星体的红位移呢代表它的距离远近。
嗯，
在我们那个年代当研究生的时候，最远的类星体大概是3.多到4红位移。
是
三点多到四点多就不得了了。
嗯，
那我们那个时候跟大陆国家天文台合作，做一个15个颜色测光的观测、
嗯、
大天区的视野广视野的观测，
是
那希望能够找到，按照我们那套滤镜呢应该可以找到，理论上可以找到红位移到6的类星体。
嗯，
现在已经到6.93了。
是
所以它不断的把那个最高的红位移一直往前推进。哈勃望远镜也是，你只要曝光时间再深一点，你就可以看到比别人来的暗的。
是
那看得更早的最亮，那这边小心点，最亮并不是说它我们地球上看的最亮，它很可能是特别暗、
嗯、
但因为它本身很亮、啊、所以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你还是看得到它。
是
不过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它不是直接看到，
透过重力透镜。
对，
什么叫重力透镜先解释。
中间有另外一个星系在那挡路。
嗯，
它挡路并没有把光挡住。
嗯，
反而是它的光呢从上面过来从下面过来都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而弯曲了。
是
所以你看到的反而是个加成的效果。
嗯哼，
所以遥远的星系你本来看不见，但因为中间有一个星系在半道上，那个星系在那儿加成的这个光、嗯、你反而可以看到那个星系，
就仿佛在中间有一个放大镜或望远镜 double 了或者是怎么样了。
对、
加成了这个它我们的观测。
对，而且是一个凸透镜不是凹透镜，凸透镜是聚光的、
嗯、是
所以它的光线从上下过来左右过来，哎，你会看到它更亮了、嗯、
是哈勃望远镜观测了大霹雳之后7亿年诞生的星系，这是很远很远的，就是宇宙系。哎，对，就是宇宙形成极初期的了。
对，我们自己的银河系我们相信是100亿年、
啊、
100亿到120亿年，每个人说法不一样。
嗯，
那就是宇宙形成之后17亿年。
嗯哼，
那这是7亿年。
啊哈，好，宇宙在刚形成的初期，也就是那么早以前，那么久远以前，是个什么状况呢？没有报新闻的，我知道。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接下来这个题目有意思了，寻找太空纳米钻石。纳米不就是不是一公尺的1/100亿吗？
哎，
很小。
对对对，
在太空里头找这个干嘛？
一公尺十亿，对，10^9次方米，1/10亿
啊，1/10亿，我老是弄错，
没有，差10倍还行，
还行，
少个零还行。我们最近不是看那个写钻石，那谁演的那个演铁达尼号那个叫？
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Leonardo DiCaprio，
名字太难念，所以我们通常把它叫皮卡丘，
比
较容易。对，他也能看着钻石，就不太想买了。但是现在太空，你这要是有道德的话，你不要买那个写钻石啊，你到太空去找纳米钻石。
嗯，
他说了，说在陨石里面常常会发现了细微的钻石结晶。
嗯。
这么一说大家更喜欢了。哎，常常有人说西藏，哎，怎么又导游回到西藏来了？
对了，
天珠是怎么回事？
嗯，天珠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天珠不是从天上下来的
哦，
或者有人说、好些那些西藏奇怪的东西是陨石。
嗯，
那不管怎么样啊，在陨石里面看到了细微的钻石结晶，但问题这个结晶很小，它的大小是一粒沙的25000分之1。
嗯，
也就到了一个纳米的层级了，10^-9次方米，10^-70次方公分。
嗯哼，
但是呢，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在里面还不少。一个陨石里面，它如果包含了碳，不管这陨石里面有多少碳，它可以占到总量碳原子的3%。
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
陨石有三种，
嗯，
老师讲了丝有几种，丝
是，嗯，
一种叫做铁陨石，
对，
它是纯铁跟
纯铁的混合，我们常听
说这
个，是，
也布鲁斯威利他们运气不好就降到了铁陨石上头，
嗯，
另外一种叫石陨石，就是石头，像地球深部的石头，
嗯哼，
另外第三种叫石质陨铁。
石质陨铁，
石质两个混在一起的，有石头有陨铁。那布鲁斯威利他们当初可能想降在石头上，结果掉了铁的那一块去。
嗯，
那如果是石头那一块的话，你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碳，因为铁陨石的话，那铁跟镍是几乎到95%的纯
啊哈。
那不管怎么样，你有多少碳原子，它能够占到它有个数几%的话，
嗯，
代表这个东西的量还不少。
哦，
但是它是很小很小的量。你要去淘这个钻石，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不容易淘的。
但是问题是它怎么产生的？其实我们常常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有三个层次，就是做科学研究啊。一个第一个层次是 what，
嗯哼，
无论是我们看书也好，老师或者讲员跟你说了一个现象，
要正确的描述这个现象。
对，这个是 what，你懂的是咱们懂了这个 what，第二步做学生的反应就是
why，
哎呀，对 why。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对了，
然后呢？
第三步呢？就是 how，
哎，
是吧？
你都熟了是不是？
我就这三个英文字，你帮个忙，第四个我还想不起来呢。
而且还有 when 跟 where， 人家讲说到底讲天文还是讲英文啊？
啊，
实际上是这样子啊。他的说法呢是有强烈紫外光辐射，
嗯，
在高温恒星旁边，因为只有高温恒星才会发出强烈的紫外光
啊。
我们的太阳。哎，说老实话，我们每天说我们不要曝晒太多的紫外光，我们的太阳其实在恒星的标准上几乎根本没有紫外光的
啊哈，
太阳特别温
很温和的，
很温和的，对。但如果有紫外光的话，它刺激旁边的沙粒、旁边的星际介质，是可以让它产生高密度的像钻石一样子的这样子的结构。
嗯哼。
但是如果在没有高温高压的环境的星际微尘中间，然后是不是也能够形成的纳米钻石，然后形成了陨石，
嗯，
这就很有意思了。但陨石呢，有些陨石是在高温环境里面、高密度环境底下产生的
啊哈，
所以呢，生成钻石就不稀奇了。
嗯哼，是。可是我总听说这个钻石是要在很高的温度或者压力下才能够结晶形成。
对，有人就说原子弹爆炸
啊哈，
对，你就先抢进去，你
就不要怕。冲进去你就拿到钻石了是吧，了解了。好，小行星撞击溅出物可以携带生命，您刚刚不是提绿什么绿藻，
蓝绿藻
是吧，
对，蓝绿藻或者叫蓝绿菌。
嗯，
这个标题啊又有点耸动。
嗯，
我真觉得标题怎么样下哈，
嗯，
存乎编辑一心呢、啊。但是学科学人看了总是会有不同的想法。小行星撞击溅出物可携带生命，
嗯，
其实他真正做的实验是什么？是小行星撞击杀不死所携带的生物
啊。哎，这个观念或者这个认识，反而我觉得更重要，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小行星撞击，照说我们想象吧。很剧烈的，起码温度了、压力了，啊，分子活动很活跃了，是吧？
嗯哼，
那不得了的，
嗯。
可是为什么处理不了那些生命呢？
其实，但是那生命就太原始了，
嗯，
越原始的生命，好像存活力就越高的样子，
嗯哼。
所以呢，他们所做的这些科学家所做的实验，
嗯，
是把这种原始生命细菌呐、啊、蓝绿菌呐、啊、孢子啊什么的，不是孢子饺子，不是孢子饺子、
第一孢子的孢子。儿子的子，子字边一个包衣的包，是吧
？Yeah， 然后我、车马炮的炮，不要那个火。
对了，对了。
然后呢，他就把它夹在类似火星岩陨石的岩石里面，
嗯，
然后撞击，
嗯
哼，让它产生耐受这个可能接受到的高压的环境
啊哈，
看这些细菌是不是能够存活下来。
哎，在地球上可以复制出像星际旅行所遭遇到的那种高压撞击的环境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甚至我们在地球上可以模拟恒星内部核心核融合反应的1560万度。
哦，
可以做得到，但是很小很小范围之内。
嗯，
所以你要把物质聚集在小范围之内，给它高温高压都不是问题，给它极端的环境。
嗯哼。
但是我觉得这个生命你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说小行星本身就携带着生命，
嗯哼，
它如果撞击到地球表面，撞击产生的高温高压会不会杀死它自己携带的生命？
嗯哼。
另外一个，也就是这个新闻的说法是什么？譬如说火星上面有原始生命了，
嗯，
大伙儿会火腾高兴。那有天小行星来了，一撞之下，喷出来的物质上面携带了原始生命，
嗯哼，
在太空中飘飘荡荡，
嗯，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地球经过了，
喂、嗯，
刚好落下来
啊。
找到了一个新的何处是而家。
嗯，也许这样的生命就有了不同的演化了
啊，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呢？
对对，你换了一个环境，这个生命就重新开始摸索这个环境。
嗯，
我其实在来的路上就想，我们时间还有，
嗯，请说。
来的路上就想到这个环境的问题。我其实上课常常跟学生讲说，所有的生物都是改变自己，
嗯，
去适应环境，
是
只有人类是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
嗯，没有没有，人类自己改变了他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悄悄的各种形式，一次流行性感冒，一次这个什么的侵袭，甚至一次过敏，
嗯嗯
嗯，他可能都已经改变了，只不过改变得很微小。
我都想法不一样，有的科学家想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事了，全新事已经告终了，现在新的事叫人类事
啊、
哦、我们不是有什么纪什么事，
对了，地质年代表，
对对对对，以前就什么什么上古啊中国、然后侏罗纪啊什么什么三叠纪什么的，那现在呢，上一个事其实有些人说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换了一个人类事，因为人类的活动已经把整个地质条件都已经改变过来了
啊，
那这个事的各项参数跟前一个事已经不连续了，
是。哎，这一点维新兄提醒的非常重要，是我们改变了地质年代，甚至我们创造了新的地质年代。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方才我们在小行星撞击溅出物，可能杀不死生命，或者可以携带生命。在这个话题上，文英兄有一些感慨，好像您上课的时候常常跟学生说，
哎，
提到这个过去的地质年代表有这更新式、全新式，可是有的科学家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人类式了，是因为现在的地质条件、地质环境是无远弗届的、无孔不入的受到人类的这个影响。
嗯，对，因为我就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自己常常讲话，讲完以后觉得富有哲理，十分得意，那么回家就不想了、但有一天突然想起来了以后，你会觉得这话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嗯，
人类不是也是生物之一吗？
是。
那生物之所以，我人类之所以喜欢地球这个环境，不是说地球是一个美好的行星，我们常常在别人的那个保险杠，在美国啊，在那个保险杠上面都会贴那个小小的这个贴纸，
嗯
，bumper sticker，
嗯，
上面写说，地球是很难得的一个行星，不要把它糟蹋了，
嗯，
或者是难，我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好的行星，
是，
可是其实这是倒因为果的说法，
嗯哼，
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环境演化出来的，
嗯哼，
所以我们觉得环境好。
是
哪天你外星朋友来了以后，你就
他觉得地球不大舒服，
哎，对，就很不愉快，非常 hostile， 非常具有敌意的，
对了，不大友好。
可是呢，人类既然演化出来了，那人类为什么还会去改变它？
嗯，
后来我想到了，因为这个环境还是会有变异。
嗯，
理论上我们把地球的环境称作恒温，
是
因为地球大气足够厚，足够厚呢，是能够让地表的温度不要散失。
嗯，
但是也足够薄。
嗯，
不会产生严重的温室效应，刚好一个很微妙的平衡，这是人类能够忍受的环境。
嗯嗯。
但问题是，即使人类在这样恒温环境底下，恒温会有小的那个起伏。
嗯哼。
春天跟夏天的起伏，春天跟秋天，夏天跟冬天的起伏。
嗯。
人类还是不高兴。
是。
你偏偏要折腾到夏天不热，
冬天不冷
，大伙儿都要过南加州地中海型气候的天气。
是。
结果。一方面让人类本身的适应环境能力变差了，一方面让环境本身的各项参数逐渐改变，
嗯，
才造成了人类式的出现。
是， 人类是出现就表示地球快玩完了，是吧？
地球也就说，
好，接下来原始黑洞可能导致小行星撞击。你让我睡不着觉的方法很多，小行星撞击地球可能会造成全面性或者局部地区的灭绝了。那么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课题有一些什么更接近的发现吗？更接近真相的发现吗？
对，昨天我在收我的办公室，
哎，
翻了过去十几年的报纸，
嗯，
哎，三不五时就会看到小行星接近地球。
啊哈，
不知道，这不是我说的，是媒体记者老是跟你过不去，
是
让你睡不好觉。
嗯哼，
可是这些小行星接近地球，它本身的轨道也就是这么回事儿。
嗯，
总是会有一些轨道呢，我们叫 near Earth asteroid，
近地
小行星。嗯，但问题是，现在有个新的说法出来了，它把霍金辐射引进了这个游戏里面来了。
嗯，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说过霍金辐射了没有？
我没有。
就说黑洞，
嗯，
宇宙当初从大霹雳爆炸开始以后哈，那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多小型的微型黑洞，
嗯哼，
但这种微型黑洞呢，处在整个宇宙几乎真空的环境里面，那这真空的环境里面呢，偶尔会有能量的起伏，
嗯哼，
这就是霍金的有趣的地方了，就像爱因斯坦说，光速永远是常速，
是，
无论你是在走路，站着不动。搭高速火车搭台铁，还是搭高铁，你往上面丢，王建民在上头丢出一个时速150公里的球，无论你在哪里，那球速度会不会改变？那当然会改变了，我们知道都柏的效应嘛，你如果是台铁100公里，它就是100公里加150，
是
王建民搭高铁，对着前面丢，那就是
200多公里，
对，加150，
加150。
但爱因斯坦说了，王建民如果拿个手电筒。拿个手电棒，无论在什么车上，无论是自强号也好，
是
高铁
正的照反的照，它那个光速就是
或者我们小时候坐的慢车，
每秒钟30万公里，
对，速度是一样的。
是，
这是爱因斯坦有趣的，一开始就是让怎么讲？他理论讲到一个地方，让你开始觉得不舒服了，不对劲了，你要想办法去适应它了，就这个地方开始的，光速是常速。那霍金辐射开始的地方就是。在真空虚无真空中开始有能量的起伏。哎，我们银行存款要是零的话，它不可能暴增到100万美金，
是
也不一定了，
也不一定，看你用什么手法，
看是金屋金屋还是怎么样。但是呢，如果它暴增到100万美金，没有问题，它只要在你去提领之前又调回零，对你来讲是没有差别的，
是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这就叫测不准原理。
嗯，
如果它能够测量的时间短到
啊。
让你无法查知，
无法测量，
对，让它的能量就可以有很大的起伏。
嗯，
测不准原理就是一个能量乘上一个时间寿命，
嗯哼，
必须要小于某一个数，
是，
所以时间要很短的话，哎，能量大点没有关系，能量时间要很长的话，能量一定要很小很小，
嗯哼，
两个乘在一起一定是一个很小
的常数，
常数，对，
嗯哼，
小于等于那个常数。那如果有这样东西产生的话，能量产生它可能会变成两个粒子。都叫虚无粒子，虚无粒子，对，那跑不远，两个又碰到一块了，那就消失了，
嗯哼，
就是在你没有觉察情况底下呢，真空中可能到处都在做这种事情，
是，
但问题如果它刚好发生在黑洞的边缘旁边，黑洞的 event horizon， 事件地平线，它的世界旁边，
是，
如果刚好有一个掉到这个事件地平线里面去了，出不来了，那另外一个只好孤独的航向远方，
是。
他不能找不到原来那个，
找不到配对的，
找不到配对，回归成真空，回归成零，
那怎么办？
他只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粒子，具有正质量，但宇宙是不允许质量不守恒的，所以出来的这个粒子是正质量，那掉到黑洞里面去的粒子就必须要是负质量，它不是反粒子，反粒子是正质量，它是要负质量，
负质量，
啊，这负质量，
我很难想象什么叫负质量。
负质量其实是可以抵消掉黑洞的质量，那这是霍金理论的霍金辐射。但是问题，这个新闻上面他提到了，说原始的黑洞很多，但是像这样子的虚无粒子，霍金辐射修正了以后，它不但不会消耗掉质量，它可能还会增添质量，增添一部分质量，所以它可能不见得是虚无粒子了。它可能吸收了其他的真正的粒子， 那这些原始黑洞如果吸收到了质量上限，到达地球了那么大小的话
啊，
黑洞如果是地球质量的黑洞，它还是很小，
嗯，
但它就能够影响了小行星的轨道，
而且会撞击地球，
哎，说不定。
而且计算出来好像每1亿9000万年就会导致一次撞击事件。
嗯，还蛮早的，还长。
唉，松了口气。
今天晚上好好睡吧。
好好睡。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